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有些时候我很喜欢看创世纪的家谱的，因为在创世纪的家谱里头呢，经常会讲哪一个人就是哪一个人的祖先。咁原来在圣经后来有很多的民族祖先其实都是来于亚伯拉罕的一个家族，即是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作为多国之父，很明显呢，就是在这个的圣经的应许和圣经的实践故事里头，我们见得很清楚了。所以在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家谱的，我们看到上帝怎样祝福这个的家族去延伸下去。咁当然你话之后点解咁多功佛呢，或者係呢啲人咁唔鍾意嗰啲人呢，其实呢个当然亦都有佢唔同嘅历史原因，亦都係因为圣经係以色列人作为本位嘅作品，所以呢佢係会用以色列人嘅角度出发，觉得块地係我㗎，乜嘢係我㗎，呢个係上帝所应许俾我，我哋係被拣选嘅族类，呢个係必然的，因为是他们的角度出发的作品。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的圣经故事。好了，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穿越圣经，听下麦基牧师为我们写的稿件，请李崇恩老师为我们播音。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5章16节至36章43节这一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创世纪36章16节至29节这一段讲述拉结难产去世，在临死之前呢，他帮个仔改了一个名叫做便俄尼，雅各不喜欢这个名，所以呢另外改了一个名叫便雅敏。雅各的长子和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这样的乱伦行为是与五经的律法相违背的。申命记22章30节记载，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虽然雅各的家人曾经按照雅各吩咐除去神像、自洁和更换衣裳，但是外在的行为或者是一些仪式呢，并不代表人内心的圣洁。大仔流便犯了乱伦大罪，因此亦失去了长子的地位。以撒活到180岁就死了，埋葬他的是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作者在这里故意提到是两个人合力埋葬父亲以撒，暗示呢他们仍然好像第33章记载那兄弟和好。创世纪36章1至43节记载了以扫的家谱，以扫虽然失败，但仍然得到神的祝福。由此我们得到两方面的启示。第一，一个人犯罪跌倒，并不代表他一生都得不到神的祝福。重要的是， 我们要悔改，寻求神的怜悯，那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施恩给我们。雅各和以扫的生平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失败足以称为最后的失败，因为在神看来，每个失败者都仍然是有希望的。神不会拒绝任何曾经失败而现在悔改的人。第二方面，不要因为他人一次犯错，我们就将他们视为无可救药，甚至将他们当作一个疯子这样来看待。我们应该提醒他们要悔改，鼓励并且赞许他们的优点，就算他们再一次跌倒，亦都应该以爱心去接纳去提醒。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只是帮助跌倒了一次的人可以重新站立，还是要帮助那些跌倒很多次的人都可以站立起来。对于一些有兴趣研究人类学或者人文学的人来说，创世纪第35章是一章非常有趣的经文，因为显示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比任何其他的数据来源追溯得更加远。这一章以族长的名单来到结尾，并且提到他们住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就是以东。以东人的始祖是以扫，我们在俄巴底亚书和马拉基书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听众朋友，这一章是相当特别的一章，也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章。好了，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第36章的研读。不知道你有什么得着呢？这一章提到很多的人名，你可能都会觉得很混乱。我就会建议你反复的研读回味，相信会有更多的学习得着。第36章整章都提到以扫的家族，并没有提到雅各的。那去到37章就开始讲述雅各的事迹了。我们现在就一起看创世纪37章的内容。我们读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族的故事之后，现在来到创世纪的末段了。而这里的内容是关于第四个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开始，中心人物是约瑟，都是来自雅各的家族的。圣经记载约瑟的篇章比起记载亚伯拉罕、以撒或者其他一个人都要多。约瑟的篇章比创世纪第一至十一章讲到起初的时期是更多。有兴趣思考的听众都应该停一停，想一想，点解圣经对约瑟是这么重视的呢？我就猜想，重视约瑟大概有几方面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约瑟的人生是美好和尊荣的，他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所讲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是希望我们都拥有美好的、美德的、伟大的品格，而约瑟的一生就是持守着这些优良品行的。至于第二个原因，同时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约瑟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和基督的人格和品行是接近的。好了，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看雅各家族的故事。这个呢也是和尼赛亚耶稣基督有关的家族。约瑟的故事开始的时候，雅各是住在迦南的。创世纪37章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呢明显地向伯利恒的南方去迁移，来到希伯伦。这里是亚伯拉罕曾经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同神交往团契的地方。创世纪37章二节，雅各的计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切辟拉、色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我们看见雅各这么多的儿子当中，除了约瑟和便雅悯之外，其他呢、都有不同的一些问题。他们真的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学习神要他们学习的功课。现在的焦点呢会由雅各转移到约瑟的身上的。约瑟当时只有17岁，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名少年人，是牧养牛羊的、那些儿子当中呢最年轻的一个。因为便雅悯呢还在孩童时期，是留在家。约瑟向他父亲报告哥哥的恶行，哥哥当然不高兴了，我相信呢哥哥又会称约瑟做一个告密者。创世纪37:3，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作了一件彩衣。雅各呢很应该在自己原本的屋企学了教训，因为他知道在屋企里面的偏袒是会制造麻烦的。他的父亲以撒痛爱哥哥以扫，因此雅各呢就知道被忽略的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不过现在呢他又重蹈父亲以撒的覆辙。我们很明白雅各的感受的，因为拉结是他真正所爱的妻子，而他和雅各的爱情呢是雅各一生里面最美好而且宝贵的财富。而他们的儿子约瑟实在呢看来都是一个乖仔，因此雅各好痛锡他，虽然是这样，亦都不应该呢、成为一个过分宠爱约瑟的藉口。雅各实在不应该为约瑟呢做那件的彩衣。彩衣另一个翻译可能是有袖的衣裳，是一件有袖的袍。因为当时一件普通的袍呢就是一块大约3公尺长的布，咁裁缝呢会喺布中间嗰度裁剪出一个窿，咁个头呢就可以穿过去。布嘅一半会落喺身体嘅前面，另一半呢就喺后面。跟住呢人会喺腰嗰度呢用布将佢束起嚟，或者呢将两半呢缝合起嚟成为一件嘅衣裳。佢哋系冇袖咁样着嘅，因此呢将袖都连上衣服嘅话，就会使一个人呢是与众不同的。况且一件色彩斑斓的衣裳更加显得约瑟的不同。创世纪37:4，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虽然哥哥很憎约瑟，甚至不同他呢讲一些客气说话，因为约瑟是阿爸的宠儿嘛，因此呢就造成这个家庭里面呢出现争斗。由此可见，罪会毁灭生命，罪会毁灭家庭，罪会毁灭城市，罪同样会毁灭国家。这个呢就是今日我们见到的家庭、城市和国家的问题。因此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这个后生仔成为了被歧视的对象，在他父亲偏爱他，但是呢就造成一班的哥哥歧视他、憎恨他。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7:5-6，约瑟作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约瑟呢真是心胸坦荡，思想单纯，他并没有察觉的哥哥对他是嫉妒和是憎恨，他连发了什么梦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哥哥。那你就可以想象约瑟呢几咁受到雅各的宠爱和保护。他父亲将对拉结的爱投射在约瑟身上，雅各对拉结一见钟情，为了娶拉结工作了14年，而拉结结了婚好多年之后呢才生了一个仔。 约瑟就是这样出世。对雅各来讲呢，这件是何等的喜乐事情。但是现在拉结不在这里，于是雅各将对妻子的爱放在这个仔的身上。其实雅各不应该这样做，他还有其他的儿子需要他来到抚养。不过雅各选择这样做，那约瑟呢是受到雅各的偏爱和保护。创世纪37:7-8，约瑟开始讲他的梦。我们在田间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你可以想象啲哥哥点样咧对约瑟咧发出冷嘲热讽。我相信佢哋肯定觉得，哇，约瑟太狂妄自大啦，根本亦都唔信约瑟会管辖佢哋。但系哥哥憎佢咧，系因为约瑟发咗呢个梦。不过呢个梦仲未发完，好快约瑟又发另一个梦。创世纪37:9-11，后来他又作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作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作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嗱，约瑟向哥哥描述呢个梦，哥哥听咗呢，好明白约瑟系讲紧佢哋啊，系讲紧咧以色列嘅儿子嘅事情。我就联想到启示录12:1描写嘅景象，嗰度形容一个女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嘅冠冕，指嘅都系以色列国。嗱，我哋喺创世纪呢度咧就见到以色列国嘅开始。创世纪好似一个蓓蕾，当我哋继续嘅阅读圣经咧，花就开出嚟。呢个系一个未开花嘅蓓蕾，直至我哋进入到启示录嗰度，就好似一朵咧延迟盛开嘅花朵，要让我哋明白神嘅救赎同埋真理。年老嘅雅各都完全明白呢个梦嘅意思，但系佢斥责约瑟。你嘅意思系话，你嘅爸爸妈妈、你嘅哥哥都要向你下拜？而约瑟呢，只有咁样去回答啦。系一个梦啫，佢冇尝试去解释嗰个梦，因为意思呢本来就已经好明显噶啦。佢嘅哥哥完全唔理佢，对哥哥嚟讲，佢哋觉得呢冇可能发生嘅，因为冇一个人会向约瑟嚟下拜。而雅各呢，就将呢啲说话存放喺心里面。创世纪37:12，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这个时候雅各和他的家庭住在希伯伦附近，距离耶路撒冷南方30公里以上，示剑就远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因此他的仔都是在离开屋企很远的地方去放羊的。创世纪37:13，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当约瑟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得到他是非常之顺服父亲的。创世纪37:14，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咁约瑟呢就由希伯伦一直咁去到示剑。当佢到达示剑之后呢，就开始揾佢嘅哥哥。由于呢嗰度系比较崎岖嘅地形，约瑟呢一直都揾唔到哥哥嘅。创世纪37:15记载，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我哋可以想象到有人呢睇见约瑟经过了他的帐篷前后几次的了，于是好奇地问这个后生仔，喂，找谁啊？创世纪37:16-17，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 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摊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摊。约瑟的哥哥呢已经赶羊赶了去多摊，那里呢是在示剑北部很远的地方来的。约瑟就终于在那里找到哥哥了。创世纪37:18-20，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作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啊，看到哥哥几咁憎啊约瑟啊！他们在离开家大约160公里的地方彼此商量说：喂，现在就铲除他了，看下他那些梦会变成怎样。当我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约瑟就是去一步一步地接近他的哥哥，而这哥哥呢正是在计划着要谋害他。约瑟穿着一件彩衣，或者是一件有袖的衣裳，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来的。我们要记得约瑟比他的哥哥年轻，在家的地位却是比他们高，因此就引发了他的哥哥心中的仇恨和嫉妒，甚至乎到了一个要杀害约瑟的地步。大哥流便已经失去长子的地位，但是在这里他就有一些正确的看法，比起其他的弟弟他有更成熟的判断。创世纪37:21记载，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如果不是流便在这个时候介入，我想他们真的立即就杀了约瑟了。创世纪37:22-23，流便继续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呢，其实是要救约瑟脱离兄长的手，将他呢归还给父亲。当约瑟到了哥哥那里，哥哥呢就除了约瑟的外衣，就是那件的彩衣。咁流便嘅计划就系、是、当约瑟呢被佢哋抌喺个坑里面之后，佢系会翻去将约瑟由个坑嗰度救出嚟，然后带翻屋企交翻俾爸爸。约瑟所着嘅嗰件彩衣呢，其实就真系好似喺一啲公牛嘅前面摇晃紧一面嘅红旗啊，好令牛咧系受到刺激嘅。而家哥哥系咁憎恨约瑟，亦都是因为这件彩衣令到约瑟与众不同。其实根据长子身份的律例，是哥哥应该有优先权选择外衣。那哥哥这么痛恨约瑟，所以亦都从约瑟身上除去那件看到都令他们眼火爆的彩衣。创世纪37:24-27记载，哥哥是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现在哥哥犹大看到一些生意人经过，他就介入这件事，提出一个有钱赚的想法。不过至少也都反映他不想有谋害性命的事情发生，他不想约瑟的血留在哥哥的手中。众兄弟对他的提议也都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无论用哪种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令约瑟在这个家里面消失。他们知道以实玛利人会将约瑟带去埃及，然后卖了他做奴仆，这样哥哥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在大多数地方，奴仆是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于是约瑟的哥哥就以为这一次一了百了的了，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听到约瑟的消息。创世纪37:28，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赫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以实玛利人是哪个？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米甸人又是哪个？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米甸的后裔。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仔，米甸就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仔。基土拉是亚伯拉罕在撒拉死后所娶的妻子。于是呢，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都是兄弟，他们其实呢是这班出卖弟弟的人的亲戚来的。你想想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以实玛利人呢？以实玛利的年纪比以撒大，因此可能有100人左右。那米甸人有多少呢？米甸是在以撒之后出世，于是不会太多人，大概都是10几个，是一小群人来的。那当时商旅活动是很危险的，他们要越过沙漠去埃及，要互相的保护，并且为共同的兴趣会一起去旅行。他们去埃及是为了做生意，既然大家有亲戚关系，彼此是会团结起来的。嗱，今日关于经文嘅研读分享咧，我哋就停喺呢一度。欢迎你同我联络，去提出一啲读经嘅问题，或者系读经里边嘅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嘅节目时间，我哋再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当我们听到麦基牧师的稿件里头说，其实将约瑟卖去埃及的那些人是他的亲戚，是他的远房亲戚啊。那当我们想想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那当然你亦都知道，经过了亚伯拉罕去到以撒去到雅各三代的人的时候，他们去到第四代究竟是不是真的还这么认识呢？第一。第二就是他们延伸到去不同的民族当中，可能他未必是亲生仔的，可能他只是一个在以实玛利的家族里头底下的一个仆人或者一个跟随者。咁喺当年呢，佢未必係可以咁简单归类成为一个直属嘅亲戚。我哋可以彼此去研究一下嘅，因为呢啲早期嘅历史呢，我哋都系比较存疑。咁喺当中究竟呢件事实际系点发生呢？好希望听一下你嘅意见啊。如果你愿意嘅话，可以俾我一个嘅短信。我嘅短信号码系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咁俾我万丰收就可以㗎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我哋下次再见。